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孟子曰，三代之德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由恶醉而强酒。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能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施行仁政。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灭亡，也是同样的道理。天子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天下，诸侯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土，卿大夫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家的祠堂，世人和百姓没有仁德就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如今厌恶死亡却喜好不仁，就好比厌恶喝醉却勉强喝酒一样。施行仁义，推崇美好的道德，对于个人而言会使自身的修养德性提升，感化周围的人，那么自身的生存环境祥和而美好，推广于更大的环境，整个国家都崇尚仁义道德，那么就会兴盛富强，社会就会安宁富庶。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从古籍中找出一些事例来印证一下以仁为本利民兴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一、晏子对庄公和景公的劝谏。庄公将要讨伐晋国，征询晏子的意见，晏子说，此事不可，您所得到的东西很多，而欲望却还是很多，欲望不断滋长，意气也不断骄纵，所得已多而欲望尤盛的人就会遭遇危险，欲望滋长而意气骄纵的人就会陷入困境。如今君主您任用永历之士，以此进攻身为诸侯盟主的晋国，如果进攻晋国不成功的话，那就是国家的福气，没有德性却有功绩的君主，忧患必定会涉及自身。庄公变了脸色，非常不高兴，于是晏子辞退官职，不再为臣，退隐于乡野，堂下杂草丛生，门外长满荆棘。庄公最终还是任用永历之士，向西进攻晋国，攻取朝歌，到达太行山和孟门，回城时还攻打吕国，通过窃鱼之地的隧道。一年后百姓离散，庄公也被崔杼杀害。崔杼为乱的时候驱逐了齐国公室杼公子。没有听从晏子的劝谏，庄公不注重德性而推崇武力，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功绩，然而这些功绩如同沙丘上建造的房子，经不得考验，一夕崩塌，庄公自己也惨遭杀害。在与庄公类似的事件中，景公听取了晏子的意见，结果又如何呢？景公准备兴兵攻打鲁国，咨询晏子的意见，晏子回答说，此事不可，鲁公崇好仁义而百姓拥戴，崇好仁义的君主国家就能安定，受民拥戴的君主军民就能和谐，伯禽治国的遗风犹存，因此不可攻打鲁国。进攻崇好仁义的国家必遭不祥，危害安定祥和的国家定陷困厄。我还听说讨伐他国的君主自身的德性足以使国家安定，政治足以使军民和谐，做到了国家安定军民和谐，然后才可以兴兵征讨暴乱之国。如今君主您嗜好饮酒而行为乖僻，德性不能使国家安定， 负脸沉重而号令急切，政治上不能使军民和谐，德行不能使国家安定，就会有危险；政治不能使军民和谐，就会有动乱。自身上不能避免危险和动乱，却想攻打安定和谐的国家，这是不可以的。您不如整治齐国政治，等待鲁国国君自己治国混乱。到那个时候，鲁国臣民与君主离心，君主怨恨臣下，然后顺势讨伐鲁国，就会仁义深厚而获利众多。仁义深厚，敌人就会很少；获利众多，百姓就会喜欢。景公说：“你说得好。”最终没有去攻打鲁国。从庄公和景公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仁义道德对于国家的兴盛存亡是多么的重要啊。二，伍举论台美而楚代。楚国的伍举有一段著名的关于章华台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不失美德、推行仁德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楚灵王费大力营建了华美的章华台，伍举指出章华台不美，因为它浪费如此大的气力，弄得国库虚空、民生凋敝，认为只有体现仁德的事物才是美的。楚灵王营建了章华台，和伍举一同登了上去，说：“这台真美啊。”伍举说：“我听说国君把接受天禄当作美，把安定百姓当作快乐，把听从任用有德性的人当作耳聪，把招来远方的人归服当作圣明，没有听说把建筑高大的台观和雕梁画栋当作美，把用钟磬笙箫等演奏的盛大喧哗的音乐当作快乐，没有听说把观赏阔绰的场面、眼看奢侈的摆设、沉迷女色之中当作慕名，把善变音乐的清浊当作耳聪。所谓美，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对大、对小、对远、对近都没有妨害，这才叫美。如果用眼睛看起来是很美，但乱取财用，是库藏虚空，这是刮取民财，使自己富厚而让民众贫困，有什么美呢？做国君的应与民众共处，民众已贫困了，国君怎么能富有呢？何况人的私欲太多，就会使道德仁义减少，不能施行道德仁义，就会使国内的民众忧愁叛离，境外诸侯抗拒为命。天子的尊贵在于他尊公侯为百官之长，让伯子男为师旅之长。他享有美名在于他对远近的人不失美德，使大小诸侯得到安定。若聚敛民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民众忧损失去安乐，就会产生叛离之心，那造成的罪恶就大了，那悦目的美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君主认为这台非常美，营造的合适，楚国大概就危险了。从伍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兴败存亡的关键是是否施行了仁义道德，背离了这一基点，这个国家怎么能够长治久安呢？三，秦穆公宽仁免农夫死刑，得到善报。对于个人而言，遵行仁义道德会给自己带来善报。春秋时期，秦穆公在岐山有一个牧场，饲养各种名马。有一天，几匹马跑掉了，管理牧场的牧官大为惊恐，因为一旦被大王知道，定遭斩首。牧官四处寻找，结果在山下附近的村庄找到了部分疑似马骨的骨头，心想马一定是被这些农民吃掉了。牧官大为愤怒，把这个村庄的300个农民全部判以死刑，并交给牧公。 穆观怕穆公震怒，于是带领这些农民向穆公报告说，这些农民把王氏牧场里的名马吃掉了，因此才判他们死刑。穆公听了不但不怒，还说这几匹马是精肉质，就赏赐给他们下酒。结果这300个农民被免除了死刑，高兴地回家了。几年后，秦穆公与晋惠公交战，陷入绝境，士兵被敌军包围，眼看快被消灭，秦穆公自己也性命堪忧。这时敌军的一角开始崩裂，一群骑马的士兵冲进来，靠近秦穆公的军队协助战斗。这些人非常勇猛，晋军节节败退，最后只得全部撤走，穆公脱离险境。到达安全地点后，穆公向这些勇敢善战的士兵表达自己的谢意，并问他们是哪里的队伍。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以前吃了大王的名马而被赦免死罪的农民。秦穆公的宽仁，一念之善，最终使自己得救。心怀仁善，善待他人，一定能够得到福报。努力地实践仁义道德，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会得到福报。以人为本，崇尚道德，从个人到社会，祥和美好的环境会形成良性的循环，最后推广到整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会经久不衰，兴盛繁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